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十章，玛利亚的赞颂曲。昨天晚上星期五，我得到神示，我看见玛利亚很年轻，最多12岁，她的脸不再是童年时代的小脸蛋，而是开始有成年妇女的轮廓。她的头发不再像童年垂至肩膀，而是浅黄色的，扎成两条粗大的辫子，长达腰部。她的面容庄重，略显成熟，但仍未失掉童年的美丽纯洁。玛利亚穿了一身洁白的衣服，在一个白色的小房间内缝衣裳，从两扇敞开的窗可以看到圣殿，圣殿前的庭院、外院和外墙、市区的房屋和街道，甚至远处的橄榄山都一览无遗。玛利亚一边缝纫一边小声唱歌，不知道是不是圣歌。有一道亮光在我心深处照耀着，犹如星光在清澈的水中闪耀一样。这道光从我童年时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且以爱与温柔引领着我。在我心深处有一种歌声，从何而来？人啊，你是不晓得，它是从那位圣者所在之处来的。我只注视这明亮的星，除它以外，再甜蜜再可爱之物我都不要，我只要完全属于这甜蜜的光。你可爱的心将我从高天带到一位母亲的胸怀里，现在你生活在我心中，但透过帐幔我会看到你天赋光荣的面容。你什么时候赐给你这位婢女做救主卑微使女的光荣呢？求你从天上派遣墨西亚到我们这里来。圣父，求你接纳玛利亚的这项奉献。玛利亚停止了歌声，微笑着，并喘了一口长气，然后跪下祈祷。她小小的脸蛋充满光辉，她抬起头来，向着夏季的蓝天，好像在吸收阳光，得到阳光的照射。更好说，像是从隐藏在他内心的另一个太阳发出的光芒，光照玛利亚雪白红润的面容，使她绽放光明，照耀四周大地和空中的太阳，赐给无限的祝福，许诺福祉。在玛利亚做了恳切的祈祷以后，正要站起来时，她的面容还保留着神魂超拔的光芒。这时，年迈的法诺尔的安娜进来，看见玛利亚的面容，感到惊讶与仰慕。安娜叫一声：“玛利亚！”女孩转过身，带着不同但美丽永恒的微笑，回答说：“安娜，祝你平安。”安娜说：“你在祈祷吗？你的祈祷总是不够。”玛利亚说：“ 祈祷对我是够了，只是我不断地向天主说话。安娜，你不能想象我所感觉到的，天主是多么的接近我，甚至他就在我心中。但愿天主宽恕我的骄傲，我从不感觉孤独。你看见了吗？那边黄金及白雪般的房屋内，在双层帐幕的后面有至圣所，除了大司祭以外，没有人可以进去看赎罪盖，在它上面有天主的光荣临在。我并不需要以虔诚的心看帐幔，但是你不要想我不以虔诚的心就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你也不要想我在发骄傲。在天主的子民中，没有任何人比我更谦虚地看圣所。我确实相信，在众人中，我是最微末的一位。我看见了什么？一个帐幔。在帐面后有什么？有一个约柜。约柜里有什么？如果我注视我心的深处，我看见了天主爱的光荣，在我内心深处发出光芒，并对我说：“我爱你。”我也向他说：“我爱你。”就在这相互的亲吻中，我被溶解与复苏。我虽然生活在你们这群可爱的老师和同学之间，但是却有一个火焰圈使我与你们隔离。在这火焰中，只有天主与我在一起。我是透过天主的火焰看你们，爱你们。但是我不能按照肉身的方式爱你们，我也绝不会按照肉身的方式爱任何人。我只以精神爱那爱我的天主。我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以色列世世代代的法律规定，每一位童女都要结婚，每一个妻子都要生育子女。我虽然服从法律，但是更服从那向我说话的声音，我要你。我是童真，我也愿意永远保持童真，我怎能如此呢？我虽然看不见这位，但他却很亲密地临在我的心里，他会帮助我，因为这是他所愿意的，我必不害怕。我已经没有父母，只有那永恒者知道，在那激烈的痛苦失去父母中，凡属于肉体的欲望完全被烧毁。现在我的一切只是天主，我完全服从他，即使父母反对，我仍要服从他，因为那个声音向我说，凡愿意跟随我的人应超越父母子女之情。父母以爱情守护着子女，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使子女幸福，但是他们不知道还有另一条道路使子女能获得无限的幸福。我跟随那向我说话的声音，我的爱卿，我的敬佩，请你来。我为了跟随这个声音，即使我的父母反对，我虽然觉得痛苦，但是我宁愿放弃一切，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让他们了解有一种爱超越父母的爱，比父母的爱更甜蜜更伟大，那就是天主的声音。现在天主的旨意已为我解除了子女孝爱父母的束缚。事实上，我的父母并没有阻挡我，因为他们两位都是义人， 天主一定在他们心中说了话，如同像我说话一样，他们必会顺从正义与真理。我想到他们的时候，相信他们已与圣主们在一起，等待墨西亚的来临。我希望以我的牺牲，能使墨西亚的来临提前实现，以便给他们开启天堂的门。在这世界上，虽然是我为自己做主，但是天主带领我这婢女顺从他的命令，这也就是我的喜乐。到了那时候，我会将我的秘密向我的未婚夫说明，他一定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但是，玛利亚，你用什么话说服他呢？你这是在反对一个男人的爱，反对法律和生命。天主与我同在，天主会以光明开启我未婚夫的心门，生命会失去情欲的刺激，变成一只纯洁的花朵，溢出爱德的芬芳。有关法律的问题，安娜，请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亵圣者。我想，法律将要改变。法律是神圣的，谁能改变它？只有颁布法律的那一位，就是天主，他才可以改变它。我告诉你们，时期已临近，比你们想象的更接近了。我读达尼尔先知书时，在我心中有一道光，让我了解那秘密的意义。为了一人的祈祷，那70个星期会缩短。年数也会改变吗？不会，预言是不会错的。先知所指的时期，不是太阳的运转，而是以月亮作为时间的尺度。为此我说，时间临近了，很快就要听到一位童贞女的儿子的哭声。啊，这爱我的光，他经常向我说明很多事，但愿他也告诉我要生育天主的儿子及他子民墨西亚的童贞女在哪里。我愿赤着脚走遍大地寻找他。寒冷、酷热、野兽和饥饿都不能阻挡我到他那里去。我要告诉他说，请准许我做你的婢女及基督仆人的婢女，让我住在你的家里，把我当作一个女奴，无论推磨、榨酒、牧羊，为你的婴儿洗尿布、管厨房、做面包，任何的工作我都可以容忍。请你接受我，让我看见他，听见他的声音，也让他注意到我。假如他不接受，我宁愿像一个乞丐，守在他的门口，忍受羞辱。不论炎夏或寒冬，只要我能听见婴儿墨西亚的声音，他笑声的回音，他的眼神，看见他从我面前经过，对我都成了一种享受。也许有一天，他会施舍一块面包给我，哪怕饥饿折磨我，我也不肯把它吃掉。我要紧紧地把它握在我的怀中，如同一个装了珍珠的袋子一样亲吻它，为了感觉到基督的手所留下的芬芳。如此，我就不会感觉到饥饿寒冷，因为接触它会让我好像在神魂操把中，已获得了温暖与饱饮。你这样爱他，你应该做他的母亲。 你不就是为了爱他而守贞吗？哦，不，我是微不足道的，我是尘埃，我不敢抬头仰望天主的光荣。但是我喜欢向我心灵的深处窥视，胜过看那双层的帐幔。虽然我知道，在帐幔的后面有天主看不见的临在，在那有西乃山上令人震慑的天主。就在这里，在我的心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天父和他慈爱的面容，他在向我微笑，祝福我。因为我渺小的如同一只小鸟，风能带动它，而不会感到重量。我又脆弱如同谷中百合花的嫩枝，它只知道开花，散发馨香，也只会用自己的芬芳、纯洁及甜蜜随风飘散。天主的爱就像风一样吹拂着我，那从天主并从真女所生的至圣者的圣者圣子耶稣，他只喜欢纯洁，为此他在天上才选了纯洁做母亲，在地上也是选了纯洁，为他说出有关天父的事。假如经师们解释法律的时候多讲一些有关纯洁的道理，少追寻世上的利益，举心向着更高尚的超性境界，放弃他们吹毛求疵、模棱两可的教导，多重视人生最终的目的，并多教导有关纯洁的重要性，如此就能让以色列的君王墨西亚来到人间时能找到更多纯洁的人。你们要用橄榄树枝迎接和平的君王，用棕榈树枝迎接胜利者，也要用很多很多很多的百合花迎接这纯洁的根源。救世主为了救赎我们，必须倾流多少热血，从他千万的伤口中流出一片血雨，正如伊赛亚先知所预先看到的那位受苦的仆人一样。但愿这圣血不要流到不洁与亵渎的地方，只流到纯洁芬芳的杯爵中，并将它分洒到病人身上，特别是心灵上患有麻风病的人，甚至洒到那在天主眼中已经是死于他的人。你们要用许多百合花瓣来擦干基督将要流的血泪，你们要献上许多百合花来浇熄殉道者的热症。哦，将要孕育你的那位百合花在哪里？这因沾染你的宝血而变成红色，又因看到你的死亡而痛心欲绝的百合花在哪里？在你没有血色的遗体上哭泣的那位百合花在哪里？哦，基督，基督，我的渴望。玛利亚身心感到疲乏，一声不响，只是流泪。女先知安娜缄默了一段时间，深受感动地说：玛利亚，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教导我？玛利亚清醒过来，因谦逊，她以为老师在责备她，就说：请你原谅，你是老师，我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所说的这些话是出自我内心的深处，我很谨慎，不想将它说出来，但是就像江河一般被怒涛冲击， 堤岸决口涌流而出。请不要介意我所说的，也请宽恕我的僭越。奥秘的话应该保留在我隐秘的心中，因为我知道这些话是仁慈的天主所赐予的。但是他这看不见的临在是那么的甜蜜，甚至令我陶醉。安娜，请你宽恕我，你的小婢女。安娜紧紧地抱着玛利亚，她满面皱纹的脸在颤抖，并流下了晶莹的眼泪。这泪水不但没有人讥笑她，反而因她的眼泪更让人尊敬她。玛利亚在她的怀抱中，小小的脸蛋贴紧在老师的胸前。一切就这样结束了。耶稣说，天主经常出现在玛利亚的记忆里，她常梦见天主。玛利亚以为既然是梦，则不足以置信。其实是她的灵魂重新回忆自己曾在天上，即在天主的光荣中所看到的一切，就是她的灵魂被创造时准备与在世上刚受孕的肉体相结合的一刹那。他分享了天主的一种属性，即回忆。为他这种分享虽然是有限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因这特恩就能回忆，能看见和能预先知道，如同天主一样。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他的理智未受原罪的损伤，保持得完美又坚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被创造的，人是天主的肖像，其中一点是他的灵魂对过去能够记忆，对现在能够看见，对未来能预先知道。人类能够预先知道一些未来的事情，这种能力有时是天主直接赐给的，有时是从人心中发出来的，就是人回忆曾经在天主内看见过的事，如同太阳升起时光照大地一样。这些神秘的事非常深奥，你华多达不能完全明了，需要多加思考。天主的智慧是无限的，是无所不知的，他以自己的意愿和气息，即以自己无限的大爱创造了你们，使你们从人生的开始到生命的终向都属于他，做他的子女。难道他给你们与他不同的东西吗？其实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他给你们的是从自己的无限中极微小的一部分。因为受造物人是无法容纳无限的创造者，虽然那是极微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完全和完善的。天主给人，给亚当的智慧是多么的宝贵。罪使他受到损伤，但是我的牺牲，使你们又重新获得光明、智慧和知识。哦，人的头脑唯有与天主的圣宠相结合，才能分享天主的理解能力。与天主圣宠相结合的头脑是多么的崇高。凡是以过度好奇心来追究超过人本领秘密的人，应该想到这一点。如果人的生活 不符合天主的法律，就没有天主的圣宠。而天主法律的诫命是很清楚的，凡不是从一个拥有天主圣宠的人而来的知识，就是从撒旦而来的，而且很少符合真理，特别是有关人的问题。而在超性方面的问题上，总不会符合真理，因为魔鬼是谎言之父，拖曳人在欺骗的道路上爬行。为了认识真理，除了天主所给的方法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他向我们说话，或提醒我们，就像一位父亲在家里告诫自己的子女说：你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做的事吗？所看见的东西和所听到的话吗？你还记得在我离开你时，我曾亲吻了你吗？你还记得在我创造你时，你第一次见到了我光耀的面容？那时你的灵魂不是完全圣洁的吗？你记得你在一个爱情的悸动中了解了爱的真谛吗？以及我们圣三存在与行动的奥义吗？凡拥有圣宠的人，因自己是有限的，在不能达到应该达到的地步时，就有智慧的圣神来说话和教导，你知道吗？然而，为了拥有圣神，需要有圣宠；为了获得真理与知识，需要有圣宠；为了与天主结合，需要有圣宠。圣宠是天主圣三所居住的帐幕，也是赎罪盖，永生者居住的地方，并且发言，不是在云彩中，而是将自己的圣容显示给忠于他的子女们。圣人们记得天主，并记得在造物者的怀中所听到的言语。圣善的天主使这些话在他们心中重新记起来，以便使他们有如老鹰一样能展翅高飞，能深入末观真实者的领域，即包括与时间内的一切事物。玛利亚是充满圣宠者，天主圣三完整的圣宠居住在他内。天主圣三的圣宠准备他做新娘和母亲，做主的母亲，并完成天主给他的使命。他结束了旧约女先知的时代，开启了新约天主代言人的时代。他是天主圣言真正的约柜，他注视着自己的永远无玷之心，发现天主亲手所规划的、所说的永远智慧的话，就像所有的圣人一样，记得在自己不死的灵魂被天主父众生者的创造者创造他的时候曾经听到过的话。但是关于他未来的使命并非全部都记得完全，这是因为天主的上智愿意在人身上有一些缺点，这是有利于人的，就是能修德立功。玛利亚心厄瓦，她在做基督母亲的这方面也需要以忠信及善愿立功劳。天主愿意，连基督也是如此，使他成为救赎者。玛利亚的精神是在天上与天主同在，他的士气与肉身是在地上。 为了达到肉体完全顺从灵魂，并与圣神结合而产生的果实，必须践踏世俗与肉体的一切。